他讲了另外一个事情，他有点担心这本书如果讲太多管理学会不会偏到另外一个途径，他就回来讲宝玉。那这个讲宝玉这段很有趣，我们大家记得看《红楼梦》云门的《红楼梦》说舞台上有两个宝玉，那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出家前的宝玉跟出家后的宝玉，可是《红楼梦》在56回是真正出现两个宝玉，一个真宝玉一个假宝玉，就是江南有一个姓甄的叫甄家，也叫宝玉，甄宝玉，那他们家人来了，来了以后就送了很多的礼，然后见了贾母，跟贾母见面以后就谈到他们家的宝玉，然后这个贾家的这个宝玉就在那边想说啊，原来世界上也有一个人跟我这么像，因为这些甄家来的丫头啊媳妇就在那边看说，哎呦怎么跟我们家长得一模一样，年纪也是13岁，长得也漂漂亮亮的，大家就很讶异说怎么会南北各有一个宝玉。我觉得作者在这里写了一个非常动人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身上有两个不同的自我，然后你也会觉得在这个人世间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是你遗失的自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就是《红楼梦》毕竟关心的不只是刚才探春关心的那个世俗世界的管理学的东西，他还关心到一个生命何去何从的问题。那生命的何去何从是包含着非常神秘的一些感觉学的东西，包括说很幼小的时候你抬头看着满天繁星，然后有人告诉你说每一颗星是一个生命，如果有星陨落也就是一个生命消失了，那从小你就会感觉到说那我是哪一颗星。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真宝玉跟假宝玉其实在讲生命的好像两个自我，而这一次在56回里他们两个人忽然好像要见面了，并没有真的见面，只是在那边叙述，可是宝玉就发呆了，宝玉就在想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另外一个自己吗？那这个自己在哪里？那他们有没有有一天可能会见面？然后他就神思恍惚就躺在床上睡觉，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花园，哎，觉得怎么会到了这个花园，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宝玉过来，然后他们就见面。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很多现代的心理学里面谈到的那个 ego 那个自我其实是一个分裂状态，那也有点像希腊哲学里面提到说人目前的样子是一个不健全的样子，因为原来人是两个合在一起，后来被神处罚分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冥冥中在寻找另外一半，我们以为是在找丈夫找妻子，可是不是，其实可能在找另外一个身体的另外一半，可是常常会找错，或者原来以为对后来错了，或者原来错了后来又对了，其实是一个暧昧的另外一个自我的寻找的关系。那么在生命里面觉得另外一个生命跟你的身体完全可以合而为一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狂喜会出现，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完整，可是那个时候常常是刹那，所以宝玉就在床上忽然觉得哎，这个自我来了，可是后来又幻灭了，最后发现是因为他的房间有一个大的穿衣镜，西洋穿衣镜跟人一样大的，他在镜子里看到是自己。所以这一段写的真是惊人，就是完全用了一个现代的超现实小说的写法，写到宝玉在镜子里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以后他入梦，他在梦里面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恐怕比现在很多现代小说还要现代，因为它的写法其实是非常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空的写法，而且特别是那种我觉得青春期是最容易感觉到自我的一个年龄啊，感觉到另外一个自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日记里面写着写着好像变成独白，那我们知道独白本来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讲话，那这个自己已经形成两个不同的对话空间了，那么或者是说在青春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孤独感，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变化，可是他又不能捉摸得很清楚，所以他渴望有一个倾诉或者对话的对象，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自我出来啊。所以下面这一段非常的神秘，他整个超现实的写法也跟探春的管理的这个部分其实完全不同啊，写法完全不同，可是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作者有意的让我们感觉到《红楼梦》如果一味的从刚才探春宝钗的改革写下去的话，它会变成另外一本小说，所以它又收回来了，它会让你感觉到它毕竟最后关心的还是生命本质的问题，它的哲学意义的部分可能大过管理学， 虽然我们把55回、56回抽出来，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学上的一个范本，可是不要忘记，《红楼梦》有它自己真正的宗旨，它对人的关心是回到生命本质去关心的，就是，我这样解释吧，管理学上的人毕竟是在各自不同的职场里面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有各自的专属的工作，他的定位是不一样。哲学上的人回到了性命本身的本质。那么在哲学上面，一个职场里的总经理跟一个门房是同样是生命，他的写法是一样的，他的孤独、他的愤怒、他的寻找、他的茫然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红楼梦》有一个哲学的层次，它不会让刚才的那个世俗的管理学的层次完全把它带到它并不完全要走的那个方向，它又拉回来了。所以下面这一段插入的很多人会觉得有点突兀，因为在56回里面讲探春的管理，怎么讲忽然来了一个甄家，可是我觉得他是有意的，他要把它收回来了，因为这个线一直放出去是不对的，一直放出去就变成《红楼梦》管理学，可是他必定要拉回来说他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关心的东西，那我相信喜欢《红楼梦》的人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就是为什么黛玉在那边有这么多的感伤，为什么宝玉在那边一直在寻找另外一个自我，宝玉每一段都在寻找他的自我，他找到秦钟他以为是自我，可是秦钟没有多久过世了，曾经是他以为是自我的一个部分，那黛玉曾经是他的自我，黛玉是最久的一个自我，因为他看到黛玉就说这个妹妹我见过，因为是前世的缘分，可是黛玉是不是真的完完全全是他自我，我们不敢确定。我觉得宝玉一直在找自我，而这个自我在每一次碰到一个人他都觉得有可能是这个人，甚至有时候是平儿，有时候可能是袭人，都可能是他的自我，因为我们的自我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状态，可是最后有一个完全没有出现的人物，就是甄宝玉，其实是他真正的自我，然后是在虚幻里存在的。那所以你不能不佩服这个小说用了这么超现实的方法竟然塑造出一个绝对的自我出来，就是甄宝玉。所以在《红楼梦》云门的五句里面，我并不那么喜欢把它解释成是出家以前的宝玉跟出家以后的宝玉，我觉得应该是真宝玉跟假宝玉，因为真跟假才是两个自我之间有趣的对话。那我这样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有一个自我是我在社会里面跟每一个人相处的，然后他在职场上做人周到的，有一个自我是别人恐怕从来不了解的，也许是少部分朋友知道，也许是一个人都不知道的那个绝对孤独的自我。我相信那个自我在某些时刻他忽然会跑出来，他忽然会跟你对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56回的最后面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甄宝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因为显然他就是宝玉，可是他是真正的宝玉，他用了甄这个字，那现在我们一直在读的这个宝玉反而是假的，因为他有很多跟世俗之间寻找的关系，可是那个甄宝玉是一个绝对的。